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今天是2024年的3月16号，星期六。今天这个周末不聊日本啊，算是一个公告型的节目吧，应该这么说哈。哇，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啊，我除了录日本大特搜的节目之外呢，也在默默的进行另外一个节目哦，所以录音的量非常大。有朋友就是很关心我说，有的节目录到最后听起来已经有点像是张惠妹唱到第五场演唱会的那个快要没声音的感觉哦。欸，好像我最近真的有这种感觉，有时候那个节目一天录到第三个小时还第四个小时的时候，就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累啦，保护一下喉咙还是蛮重要的哦。好的，这个日本大特搜，我们的周末不聊日本啊，陪伴着大家已经度过了半个年头哦，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哦。我决定呢，要让周末不聊日本独立出去了哦，成为一个自己的节目哦。其实呢，在去年我忘记是第一趟还是第二趟旅行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很想要做这节目，所以严格来讲，我应该酝酿了有整整一年哦。你像看我去年的第一趟旅行去。应该说疫情之后的第一趟旅行，我从东京去曼谷嘛，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整整一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啊还没有疫情开放的感觉哦。大家知道我在疫情之前，我的最后一支可能是影片或是发文在聊旅行的，应该是停留在2020年的5月还6月左右，然后我就放弃了。我真的是放弃了哦。2019年基本上我的整个粉专啊或者是部落格啊几乎全部都在聊点数里程跟旅行，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在疫情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小小的挣扎，大概挣扎到了四五月哦，就完全放弃了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好谈的，不疫情不知道还要多久哦。这件事情就沉积了非常久，一直沉积到我疫情结束之后搬来日本嘛。那搬来日本之后呢，我就开始做日本大特搜。在日本我毕竟非常喜欢啦，你看日本我住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已经第三次搬来了，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其实日本我还好，他们都说骗笑欸，你第三次搬来日本还帮日本做了一个节目，你说日本你还好。对啦，日本在我心目中的还好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很爱很爱了齁。对，所以我就开始做日本大特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对于日本的热情啊终于有一次很大的机会齁，可以滔滔不绝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爱讲话，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奇怪的基因存在哦。但是呢，在去年的这一趟旅行完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很想回归，我一直很想要让自己这种全球旅行的节奏能够回来，因为这个节奏才是在2019年之前我自己的节奏哦。所以在日本大特的时候开始做到我第一次出去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要来做周末不聊日本，那是我的第一趟。从泰国回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做的节目，当然我也酝酿了大概一两个月才开始正式播出。那当时呢，其实我就有打算要开一个新节目，但是日本大特搜在当时其实还在一个日更的阶段，非常非常的忙，我实在是空不出更多的时间来做。你知道要开一个新节目要做很多的事情，你要帮他处理他的一些很基本的，包括 logo 啦、节目的设定啦、啊、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一个节目啦、音乐的分配啊等等的哈，花非常多的时间要去设计它，所以我就把它搁着了，我就让它依附在日本大特搜里面的周末的节目，叫做周末不聊日本。所以你会发现周末不聊日本里面呢，在聊的东西其实最一开始啊，大部分都在聊一些跟点数跟旅行有关的事情，但因为它还是受限于日本大特搜的格式哦。日本大特搜其实是有格式在的，每一个不同的 Podcast 节目都有它的格式啦。所以日本大特搜它的格式呢，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每一集要聊一个专题嘛，我就有一点点像是我平常在听日本的广播的感觉吧哦，就是你会有一点专题，但是专题之前呢，你会有一些闲聊，感受一下这边的气氛生活，然后慢慢的去聊下去哦。那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做日本大特搜跟我要去聊全球旅游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类似的东西。那我自己在以前啊，我是很喜欢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一样的节目，我有在听娱乐百分百啦，就是欧娜跟少宗的节目，因为欧娜在康熙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所以呢就是我就会去听那个欧娜的节目。我觉得这种报新闻的节目还蛮好的， 尤其你看到少宗跟欧娜两个人就是一搭一唱的在聊这些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完美到不行哦。但是我自己现在是有点懒惰了，我觉得如果说还要找人一搭一唱，还要再约那个录音的时间什么的，也是蛮辛苦的哦。所以我就想说自己来做做看哦。那如果说要做一个这种比较类似新闻，也不能说新闻啦，我比较不希望把它定义成新闻节目，我比较把它定义成是一种随时接受资讯吧哦。我就觉得整个格式不太对，因为我不太适合这样子去处理。再加上呢，周末不聊日本哦，它本来这一个节目的设计上面来讲，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更随意的更新啦，想更新更新，不更新不更新，然后每一集更新一点点，然后分享一些东西。这个应该是我原本在做周末不聊日本的初衷哦，所以我也没有要在这个地方多做琢磨。但一直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哦，我开始觉得心有点痒，心真的有点痒哦。应该说，在过去这四年之间呢，我从来没有一天停止去接收这样子的资讯，因为我自己还是会安排旅行嘛。尤其呢，我开始玩点数跟里程，又搬到日本来之后，哇，日本的点数跟里程真的是被我玩到疯啊，蛮好玩的哈。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我就下定决心，我应该要试着慢慢的把周末不聊日本的这一个独立拉出来，成为一个节目哦。那为什么我想要把它独立拉出来呢？因为我总觉得啦，我自己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热情的东西嘛，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我不太知道，我不太知道呢，我也愿意花时间去做功课哦。像日本大特搜里面，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有一些题目我其实聊起来是当天才做的功课。我所以当天才做的功课是那个资讯，我原本是真的不知道的哦。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着杂志才知道，然后我觉得看了杂志之后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哦，这个东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在这边呢？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看到没有看过的东西或不熟的东西，我就会想要把它搞清楚的人哦。所以呢，就觉得有一个节目在那边，我可以很定期的不断的更新自己对于日本的认识，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那一样的心情，就是我现在要去做旅途的心情哦。在过去这两年疫情之后的旅行当中啊，我发现整个全球的旅游市场，甚至是日本的旅行市场，跟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包括以前在玩点数跟旅行的人呢，现在也不太一样了哦。我甚至觉得以前的那一个阶段啊，玩点数跟旅行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在2024年的现在，点数跟里程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喜欢旅行的人应该要开始慢慢去接触，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成长的一个东西哦。也更因为这一个原因呢，我想要用一个节目慢慢的去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那延续下去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新手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听不懂，但是你可以慢慢听慢慢听就会听懂哦。有点像是呢，我最一开始听 Podcast 就在学英文嘛，去美国留学之前应该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就是听 Podcast 学英文哦。听 Podcast 学英文啊，有时候一开始听就是听不懂啊，那听不懂反正你越听听久了就会懂哦。所以我希望去设计的这一个节目呢，是一个你今天你就算你是一个里程点数新手，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你一直知道说有点数里程这些东西，但是你一直觉得很害怕学不进去的话，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到大家一个忙，就是你每个礼拜你就听一集，那可能四五十分钟的时间你就听我闲聊，我会讲一些专业的东西，然后我也会慢慢铺成一些基础的知识，但是它就是一集一集的节目往前面走，它有一点点像是你在听古癌的感觉吧，就是说我并没有要打算像日本大特搜这样每个礼拜帮他定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但是我每一集我都会分享一些东西，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每个礼拜听一集节目的方式，或许啦，以后如果我有空可能更新两集，现在是没办法，应该就是一集，你可以透过每个礼拜听一集这个节目的方式，慢慢的去补充你在旅行上面你可能会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呢有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去得到哦。如果你是新手，在一开始听这节目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专有名词实在是太多了，听了头都很痛哦。我会建议你有耐心的把它听完哦。那当然我自己会很努力的去设计它哦。前半段呢比较聊知识的时候，我会尽可能的解释专有名词，但是后半段在分享最近资讯的时候，我会尽可能的让专有名词直接出现哦，让你多听了你就会慢慢懂哦。有的时候这一种资讯上面或是知识上面的拼图，就像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教课一样，你不太可能真的有一票非常棒的一个教材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把东西学会，但是在这个长期包括我学东西跟教学的经验来讲， 我自己认为学习东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你每个礼拜固定的去接收一些资讯，你慢慢的慢慢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下去，这些资讯就会变成你非常珍贵的资产哦。那我也希望这些珍贵的资产呢，或许你开始听节目的时候第一年对你来讲你的帮助不见得非常的大，你可能就是听了之后好像有点懂有点不懂，但或许你可以在听到第20集30集40集的时候有一种说诶，这节目里面聊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再加上我现在旅行碰到的事情好像慢慢连接起来了，在我的脑袋里面呢已经慢慢的组织成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网，或许这个可能需要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养成习惯你才有办法养成的吧。但我自己是相信如果说这些东西你学会了，或者说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捡起来之后，接下来啊你的旅行的生活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我用了两个非常的意思，就是我自己去回想起我自己在一开始学习旅行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里面都有非常多的改变哦。有的时候我在跟朋友一起在规划行程的时候，然后我在那边规划规划，他看着我规划就说天哪怎么会有人这样规划对，没办法，我就是旅行久了嘛。一开始你看我在带团，带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哦。因为你在带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平常旅行你注意不到的事情。比方说呢，像我去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的团我不知道带过多少团哦，每次饭店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我就会发现啊，一样是去玩迪士尼乐园，你只是因为饭店住的地方不一样，你对于迪士尼乐园的整个心情就会完全不同。这个真的是你需要有点经验，你才要把它累积出来的哦。那个不同啊，其实差很大的哦。大到什么程度哦？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如果迪士尼乐园前一天住哪些饭店大家会不太开心，迪士尼乐园的前一天住哪些饭店大家会爽到不行。对，这种慢慢的累积的资讯呢，其实就在你寻找饭店或是安排行程里面你会不自觉的去用到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在以前旅行社 OP 再去排行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飞机饭店跟这些巴士的行程全部调配好，让大家可以走得很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那这些呢，我也想要，我觉得时候也到了啦，毕竟现在是一个旅游非常盛行的时候嘛，我就慢慢的把过去这十年的一些旅游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哦。那我自己也会预计计划之后可能也会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毕竟那一个节目呢我把它定名叫做旅途哦。图呢就是希望跟着大家，其实我自己啦，我自己有点像是在学习旅行的学徒，一直不断的学习怎样才能够让旅行玩得更开心，所以我的 slogan 是用丰富的知识享受高品质的旅行。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如果我对于旅行的知识越来越多的话，我的旅行就会越来品质越高。我所谓的越来越高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就花更多的钱过更爽的旅行，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说我更会知道说我要怎么能够去运用到我仅有的预算去最大化我在这一个旅行上面的体验哦。我想体验这两个字的原因就是因为啊，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呢在现在这个年代啊已经回归到了体验的世界。所谓体验的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以前你出去因为你很想要去看一些景点，所以饭店住得很烂都没有关系，或者是说我去看那个景点人很多都没有关系，但是慢慢大家哦，这个全球旅行越来越多，你会希望说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哦，就是呢饭店的价钱也不是特别的高哦，那旅行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特别旺季也不是一个特别淡季的时候，什么时候去旅行是特别适合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自己在学习的东西，那我也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试着学习的事情哦。旅途塔比多的这一个旅途啊就是一个 journey 哦，你如果用中文念的话就是一段旅途嘛，那我就把这个图给字给换掉哦，一起来学习哦。塔比多的这一个词呢其实是从日文来的，你会觉得我这 logo 做的还是有一点点日文的感觉在这里面呢？那这个塔比多这个词从日文来的原因是因为呢，塔比多其实是旅人的意思哦，就是旅行的人哦。那旅行的人呢，这个把人换成图之后，其实应该也会念塔比多哦。好，就是一群旅人啦哦。那这个节目我自己觉得可能跟现在线上的一些其他的旅游节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很多线上的节目呢比较多还是着重在这种经验的分享哦。那当然有很多很知识性的东西啦，我听了我都觉得非常的棒哦。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希望这是一个轻松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做广播节目听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节目在我的资讯栏我会直接放上我的新节目旅途的连结哦。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哦。其实这个节目呢我偷偷的 在2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第一集，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就是偷偷的就从2月24号开始规划。那所以你去听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2月24号的节目是一个以前的节目，你可以慢慢的听下来。我整个节目设计大概是这样子，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呢会员抢先听的版本，另外一个是无料分享版。我希望这一个 project 本身可以自立自主啦，所以在 from day one 我就帮他设定了一个商业模式在这边。如果说你今天呢你并不是一个非常懂点数里程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直接就把它当做免费版听啦，因为那些即时的资讯呢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免费版它跟这个所谓的无料分享版跟会员抢先听的版本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它会差两个礼拜之后才上线，那两个礼拜之后呢有一些即时的资讯就变成不是那么的及时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懂点数旅行的人，你只是来听气氛的气氛仔的话，不及时的资讯对你来讲没有差啦，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你也不太可能真的会去做一些购买的行为哦。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些资讯对你是有帮助的，你也很想要长期的支持这一个节目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使用 Apple Podcast 那边的会员专区，你就可以会员抢先听，提早两个礼拜听到这节目，你就会听到最新的资讯跟最新的节目。好的，这个节目的介绍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在旅途那一个节目的第一集呢我也介绍了蛮多的，这个重复资讯稍微少一点，因为你过去那边一直觉得说怎么一直在听一样的东西，我就稍微介绍到这边。日本大特搜的周末不聊日本呢之后还会不会更新呢？我自己觉得可能还是会吧，因为周末不聊日本其实到后来有一些内容啊已经不是跟点数跟旅行有关的，就是有一些其他我有感而发的一些内容。不过我现在比较有感而发的内容通常都会放到会员专区里面的小咪啦，就是你如果有参加日本大特搜的 LAB 的小咪的话，那边你应该会听到我有一些比较就是本来在周末不聊日本里面呢有感而发的内容我就放到小咪去了。那在周末不聊日本里面呢比较跟这种点数旅行全球旅行饭店航空有关的我就把它放到新的节目旅途那边去了。所以对大家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损失吧，因为周末不聊日本本来是偶尔更新的，但是变成新节目旅途之后呢在那边基本上是每周更新的，所以你能听到节目理论上是变多了。旅途那边的更新时间呢我现在目前的设计啊跟绝大多数的 Pocket 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周末不聊日本原本在日本大特搜里面是礼拜六，我不想要去改变这一个惯例，所以旅途它会是每周六上线。应该很多人会觉得每周六上线吗？对，因为很少 Pocket 是每周六上线的，所以说你可以在礼拜六就直接听，那当然你可以到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再听啦。它是一个大概40到50分钟的节目，这是我对于这个节目的设定哦。我希望说那边可以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在那边听节目呢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感受哦。因为那边的节目的风格的设定啊其实跟日本大特搜这边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边我更希望它像是一个我在日本平常常听到的广播节目放在 Podcast 上面的，你会有一些跟着这个节目的 flow 走，然后从一开始进入然后慢慢慢慢的结束这一个节目的时候，然后你会带着一些东西离开，那或许呢你也可以开始一边听节目慢慢的去规划你的下一趟旅行。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就到这边咯，之后周末不聊日本的更新可能会比较少吧，或许就停更了也不一定，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停更啦，它是一个蜕变成一个全新的节目。原本你周末不聊日本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听到，但是现在旅途我现在的设定应该是每个周六你都可以收听，那你可以选择你要把它当做气氛仔听听无料分享版，或者是说呢你想要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有料的节目付费的节目听，想要每周吸收一些新一点点的资讯在。好的，那我们的今天啊就到这边，这个算是停更宣告吗？或许吧，反正我们就是搬到了旅途去咯，我们就旅途那边见咯，你可以从资讯栏直接找到那边的连结。我们日本大特搜还是会继续更新齁。日本大特搜没有要收掉齁，请大家不要听完这节目之后忽然觉得说日本大特搜下周没得听，没有这回事齁，下周一请继续持续收听我们的日本大特搜，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